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10日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在3月10日星期五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携他的女儿金主爱在前一日视察了一项针对南韩飞机场的实弹火力攻击演习，并且下令部队准备应对敌人疯狂备战的举动。据信金正恩是针对美国以及南韩近来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以及是3月13日将会展开的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包括两栖联合登陆作战训练，以及是代号有目刀的模拟斩首行动。这个亦都是5年来美韩规模最大的一场演习。长期以来，北韩一直对南韩和盟国的联合军演感到愤怒，并且视为入侵北韩的预演。南韩军方声称北韩前一日自西海岸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不过根据朝中社公布的照片显示，至少有6枚的导弹。导弹是在预设的韩军作战机场主要参数之后，向西部海域目标区是实施了齐射。驻韩美军在全罗北道的群山机场亦都在他们的射程范围里面。朝中社报道指出，金正恩父女参观了在西部前线担负攻击韩军作战机场的部队无下的第8火力突击连的新型战术制导弹武器，以及是发射过程。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日前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该个法案的目的是将中共统治的中国系踢出美国荷里活。美国国会众议员格林办公室星期三是发表声明说，他当日重新提出了立即阻止共产党政权参与进行编辑法案，这个简称的屏幕法案的议案旨在是阻止荷里活屈服于北京的审查制度。格林众议员表示，自从他在第117届国会提出的屏幕法案以来，中国共产党升级了在美国审查言论自由的企图，却不能允许中共让我们的电影业成为了他们宣传机器的臂膀。格林表示，荷里活做得成为一个亮点的事情，是派拉蒙影业公司在被要求审查影片《壮志凌云》独行侠的时候对抗中共的方式。现时这部电影已经被提名为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并且是在2022年国内票房最高的电影。他说，我们是需要更多的电影公司愿意挺身而出，让北京闭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在白宫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可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原因是担心北京准备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两人仲将会讨论华盛顿在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下补贴美国公司而引起的欧洲的不满。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和冯德莱恩仲将会讨论通过投资基于是安全供应链的清洁技术来应对气候危机的美欧合作。这次的会议是美国和欧洲领导人进行的一系列高层外交会议当中的最新一次。这些的会议旨在是协调支持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一周年之后的智慧。拜登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会见了德国总理索尔茨，上个月他前往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然后前往华沙拜访波兰总统杜达，以及是布加勒斯特9个领导人。在乌克兰战争的期间，欧洲竞商通过提高国内可再生能源生产来结束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为此他们需要更多地获取关键矿物，譬如是锂、钴以及稀土金属，他们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加工。这个月假期的时候，冯德莱恩在加拿大金斯顿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欧洲 98% 的稀土供应由中国供应。中国政府星期四批评荷兰以安全及人权为由阻止中国获得制造先进处理器芯片的技术。荷兰贸易大臣回应则是表示，中国的抗议是可以理解。荷兰贸易大臣施赖内马克是对议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使用紫外线克制芯片电路的设备的出口将会受到限制。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是全球唯一的这一类设备的供应商。 行业专家表示，缺乏阿斯麦最先进的技术将会成为了中国发展自身芯片产业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华盛顿在去年的十月阻止中国使用美国的工具来制造先进的芯片，声称这些芯片可能被用于武器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监视设备。拜登政府正在游说欧洲以及亚洲的盟友加强这方面的控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了荷兰的举措，声称美国的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济贸易和科技的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胁迫，而且是有使一些国家对华采取出口限制的措施。他还表示，中国对荷兰方面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中荷企业正常经贸往来的行为表示不满，已经向荷兰方面提出交涉。他同时呼吁荷兰维护国际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稳定。根据反诽谤联盟的一份新的报告，从反犹太传单到种族主义的横幅，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去年大幅增加了传播宣传的力度。反诽谤联盟在对宣传活动的年度评估当中表示，去年白人至上主义宣传事件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751宗，这个数字比2021年的4876宗的先前高点增加了 38%。反诽谤联盟表示，宣传活动包括大规模分化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亦是反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以及是非异性恋人士的传单、贴纸、横幅以及海报、创作涂鸦，以及是在建筑物和体育场馆的激光投影。报告说，同2021年一样，除了夏威夷之外，美国每个州都报道了白人至上主义宣传事件，其中德克萨斯州、马萨诸塞州、弗吉尼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康涅狄格州以及是佐治亚州在事件当中是领先全国。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公布了一项6.8万亿美元的2024年联邦政府支出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法治和司法独立向来被视为香港的核心价值，但是联合国3月6日的报告表示，北京在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已经实质导致香港司法独立遭到废除。政界和法律界人士都认为，国际社会对香港发出的警号是罕见的，如果情况持续，将会直接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就港府根据《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所提交的报告，3月6日发表审议结论，认为三年前在香港落实的港版国安法已经导致香港司法独立被实质废除。报告并要求港府检讨港版国安法，确保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不被任意干预。委员会担心国家安全热线被广泛使用，可能会对公民社会、工会、教师等不利，建议将热线废除。司法独立向来被形容为一国两制的核心，但是自从港版国安法2020年落实后，香港能否维持司法独立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两年前，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强调，港版国安法令到香港司法独立受损，并点名批评多名国安法指定法官，质疑他们处理国安法案件的公正性，更形容司法机构独立是虚有其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去年7月发表的报告亦对港版国安法影响香港人权表示关注，并促请废除国安法。香港立法会前民主派议员许智峰对美国之音表示，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最新的报告发出清晰而强硬的信息。
由以往即係批評啦，或者關注啦，或者用受壓呢啲字眼啦，到今日講話，即係香港嘅獨立司法獨立係廢除咗咧，佢仲要講係實質嘅廢除。我覺得好清晰，係一個好強硬、最強硬嘅態度，講出呢個香港嘅事實咯。 佢冇停留咗喺过往批评嗰个立场，佢升级咗去到一个话直头已经不存在嘅，即系废除咗，即基本上不存在嘅，觉得系开放以嚟最大最大嘅警号嚟。
中国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许志峰话：报告仍能作出公允嘅结论，显示各国对香港司法独立嘅沦落已经有共识。
中国今日喺联合国嘅境况，好明显就系不得人心。即使自己喺世界经济大国啦，咁样联合国有翻咁大嘅地位啦，咁但系讲到香港嘅问题，一啲事实嘅事情上依然系冇争议噶啦，反映到中国喺联合国都系被围堵嘅状态，即系中共对人权，佢喺香港人权嗰个镇压、嗰个侵犯，已经系唔使讨论嘅地步嚟嘅，喺联合国已经系或者全世界啦，或者人民嘅心里边啦，已经系完全不容争议嘅事实啦。
许志峰认为，报告内容充分反映香港嘅实况。虽然在书面法律层面上，港府仍然声称联合国人权公约在香港落实，并声称香港有本地人权法案，甚至港版国安法亦都自称保障人权，但是实际上港版国安法落实后出现所谓的国安法官由政权直接操控司法运作，就连陪审团这样的法律概念亦被消除，保释门槛以及海外律师的参与亦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些都是联合国报告形容香港司法独立被实质废除的原因。许志峰以2020年香港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当局事后起诉47名组织者和参与者为例。
47和黎智英案两宗案里面都是直接因为国安法而冇咗陪審團嘅，咁呢兩單案同樣都係因為個安法嘅保釋門檻大大提高。之所以點解有未審先囚有47人案罰，即係坐咗2年啦，黎智英嗰啲坐咗咁耐都出唔到嚟，咁呢啲咁明顯嘅司法不公都係喺個安法底下造成，都係個安法直接根本改變咗本來可以法庭獨立運作嘅操作啦。咁喺黎智英案更加清晰啦，即係連用邊個代表律師都好，都已經係被國安法底下可以否決嘅。
港府3月6日發聲明，強烈反對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嘅審議結論。發言人對委員會執意就多方面作出失實、偏頗同誤導嘅內容表示強烈不滿同堅決拒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表示，北京显然希望能够全面掌控香港法院对政治敏感案件的审讯，至于一般案件则继续任由香港享有司法独立，但是实际上这种模式并不可行，尤其是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法律人才流失情况严重，除了刑事案，亦都影响到民事和商业案件的判决。
近一两年，自从国安法实施之后，已经即枉论是顶尖的香港法律界人才，是直情冇乜法律界人士想或者肯去做法官。你在这个大环境下搞到个冇人肯做法官，即包括一些顶尖的人才。咁你咁就意思就真係話，喂，咁呢一樣嘢唔會淨係影響到刑事㗎嘛，你會影響埋民事㗎嘛，即係你喂你叻嘅人或者甚至一般嘅人都唔係好想做法官，咁邊個去判呢啲所謂嘅商業案啊？咁嗰啲商業案咁、那個判嘅質素又有影響嘅，咁你點同新加坡爭啊？
任建锋话：香港前途充满不明朗因素，迫使法律界精英基于现实而作出决定。
一個就是真的不想自己名譽受損，現在其實都個國際聲譽是有些影響的嘛。第二個問題就是亦都是很現實的，就是今日不知明日事，你都不知道香港未來2年、3年、5年、10年後會發展成點。對於一些是撈得掂的法律界人士，你叫他走入去做法官其實是大減人工的嘛，其實你是一個撈得掂的人，你走去做法官一定是大減薪的，但是為什麼人肯做，就是因為聲譽嘛，不知明日事，不如找多幾個錢袋落自己的袋，看看到時怎樣再算吧。
任建锋话：香港失去司法独立，会直接影响营商环境。若果香港法院的判决水准因为司法人才流失等因素而下降，商人可能会将基地转移至新加坡等邻近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移居英国的部分香港人面对就业和子女的就学的议题，除了围炉互相勉励努力适应新生活之外，最近还到街上派发热饮的食物。主动关心英国的无家可归者，举办活动的组织者传道人陈海卿是以实践圣经福音的角度指出，行公义不能够只是狭隘自私地关心自己的福祉，还要关心英国的孤寡贫弱，认识英国社区，了解当地问题所在，然后尝试从政治途径协助改善，这样才是融入社会的正确之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两年来，英国官方数据显示，透过英国 BNO 5加1签证新政策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已经超过了16万人。专门针对这个社群的非牟利组织纷纷成立，协助他们解决在生活上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难题。他们当中举办的活动类型繁多，有学习英语、求职窍门、情绪辅导与社交技巧，旨在让香港人能够尽快适应英伦的新生活。不过对英伦好伦社教会的创办人传道人陈海卿来讲，因不满香港时局崩坏而选择移英的港人，其实他们可以超越上述的既有框架，可以做得更多。他认为带着当年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的初心，不理有没有信仰，移英港人其实是可以同样将那一份爱和关怀不单只是给予同路的香港人，相反而是去更加关心英国的弱势社群。无家可归者就是其中之一了。在英国大城市伯明翰近日一个寒冬的周末，陈海卿带着义工和信众在街上向失宿一角的英国本地露宿者派发热饮和食物。这份关怀超越了族裔各界，显示这些移英港人超越了只是懂得港人自我为奴的局限，懂得将爱心奉献给英伦社会。陈海卿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时，微微道来了这一次行动的目的和意义。他诉说话，除了伯明翰之外，英伦好伦社教会亦都在其他英国大城市，例如是曼彻斯特和伦敦等，举办同样的关怀当地无家可归者活动。他说教会不希望移英港人只是懂得自己互相拥抱，圣经中早有强调教会要让会堂成为万国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关怀的对象肯定不会局限于香港人而已。陈海卿首先是这样讲的。
有一天我们都是希望我们本土的教会英伦讨论社会在服侍英伦里面的孤寡贫弱，让到不是只是泰国饭，我们很希望他们在难民的政策，因为我们认识很多难民，其实他们也都面对很多无家者的状况，也都面对原来难民政策的问题，英国本土难民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慢慢认识这个社区，认识这里的政策怎样跟政界啊国会的人来讲呢，这样我们很希望这样逐步逐步做，以至到呢不论在英国一个多元的文化，而且在香港人就正正所谓的发光呢，就是在英国这个本土发光。我期待着这个画面会出现。
陈海卿解释，派热饮关怀露宿者只是表面的工作，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传道人，他更有责任去帮助信徒及大众去了解英国出现露宿街头现象的背后深层原因，是政府政策失误还是社会不公所致呢？他指出，不加思索的盲目施恩并不是行善，相反可能是助纣为虐，帮助政权延续制度的不公，变成了加害者。根据他的观察，英国近年的街头露宿者现象确实有所增加的， 他注意到，就在这次百名汉举行的关怀活动中，街头露宿者数目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他继续说，除了英国经济不景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与英国脱欧有关。陈海卿继续说，
以我理解呢，肯定跟脱欧有关。我们上两个礼拜呢，白明翰做街站的时候呢，很明显多了很多露宿者呢向我们攞现金，明显多了脱欧啦，英国的经济不景呢，以更多人成为露宿者。那看来呢，我想这个层面呢是脱欧之外关英国的经济的情况差了有关。咁另外就除咗難民政策之外咧，就係亦都有一批嘅露宿者咧，其實佢哋有一個精神同埋毒品嘅問題出現緊，亦都包括家庭嘅問題。咁呢啲嘅配套咧，我諗喺英國其實佢哋英國政府一路都好盡力去做，但係即係我諗又係即係資源真係緊絕啦，咁而家做照顧嘅人少咗。又唔夠，唔不足以應付咁大量嘅無家者。
陳海卿仲分享，喺同部分英國露宿者交流嘅過程中，知悉佢哋對現行福利制度失去信心。例如，即使有無家者宿舍提供，但因為害怕盜竊，甚至係謀財害命，佢哋寧願瞓喺街頭，仲更加感到安全自在。关怀英国露宿者亦只是英伦好社教会举办芸芸众多的活动之一。这位源自香港的传道人回忆起2020年尾来到英伦时创办教会的初心，就是要继续支持散落在英国的香港人，要将公义和圣经的声音真理去表达出来。陈海卿继续说，
咁你見到嗰個地點咧，其實主要係揀一啲比較集中多香港人嘅大城市。然之後我哋究竟諗我哋嘅教會或者信仰裏邊點樣去支援到唔同嘅香港人，特別係因為反送中後嘅影響嘅朋友，包括係難民嘅申請者，包括係 BNO 嘅香港人。咁教會繼續係會用而家書六章八節裏面講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與主同行做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教會聖經的命題，以到製作了教會的使命宣言，就是讓我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繼續爭戰。
用上爭戰的字眼，在一般信徒中未必能容易接受。陳海卿自我嘲笑說，我們這間英倫好鄰社教會肯定是暴徒教會，但他駁斥信仰中确实提到光明和黑暗的战争，在圣经中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他继续解释，行公义、好怜悯与存谦卑，就是圣经不单止对基督徒，也都对大众提醒行公义是要有所行动，不能够流于沦为口头述语，随便讲下就算数。在来到英国之前，陈海卿原来在香港所属的好伦社北区教会担任会堂主任，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该教会更加组织守护孩子行动而名声大噪。当年每每在示威前线，均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银发族穿上写有守护孩子的黄色背心，劝喻防暴警察切勿使用暴力镇压示威者，使到不少的年轻示威者感动。不过在陈海卿离开香港两个月之后的2020年12月8号，香港警方就持搜查令到教会会址及无家者宿舍搜查，拘捕两名女子，指控涉嫌欺诈及洗黑钱，并同时通缉陈海卿夫妇两人。警方当时指教会向公众筹款达2700万港元，远高过他们在网上公布筹得的890万元。怀疑有人瞒报1800万元。陈海卿当时回应表示，教会的账目在网上公开展示一目了然，因守护孩子行动成为警方眼中钉，认为事件是对社会服务和宗教的打压。随后好伦社北区教会就在2021年6月2号在社交媒体面书公布，已经在5月31号停止运作。今日已经在英伦彼岸的陈海卿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提到，当年好伦社北区教会 與香港傳統教區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在行公義時敢於指正政權錯誤之處，不會為了獲取資源在社會上辦學或者提供福利而和諧閉嘴。陳海卿繼續說，
但是我想我們不是因為和諧，因為想跟那個政府好的關係，不是因為我想拿到更多的資源，我們不指出你政府的問題咯。所以去到反送中，為什麼這麼多人會認識我們呢？是即是守護孩子啦。如果我們經常說要和有需要的人幫助，令到被壓制的要得到解放得到釋放呢，其實這些是宗教智慧來的，在那裡要讓他們走出來呢，不聞不提政策問題，不能不向邪惡或者是這些叫做欺壓人 的政權，欺壓人權的政權呢說不的。那我估這方面在香港，我姑且用香港，香港的教會來講，其實會相對弱一點。
這位傳道人並且說，對部分因政治原因選擇移英的港人來講，要相信他們口中的神存在並非易事，特別是看著香港政局這幾年的變化，很多達官貴人自我聲稱為天主信徒，但卻做盡不義之事。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亦都自稱是天主教徒，在2017年參選時更加公開對外宣稱是天主的感召。當外界批評相信天父成為行不義的黨戰牌，被認為是虛偽的代名詞時，陳海卿有沒有想過意興難山或者半點的唏噓呢？他反諷語帶幽默並直言不諱地回應記者說，目前英倫好倫社教會中的會友不足四成是信徒，當中亦都有回來只是攞物質和福利，但他並不介意。他說經常被教會會友問及為何上帝會容許惡事發生，為何會容許當年香港警察濫暴施暴，或目前司法不公，為何會有惡人當道的呢？陳海卿解釋說，
聖經信仰呢其實不是去解答為何有苦難，為何有這些不公義氣，面對這些不公義的時候呢，叫我們有一種的繼續咬住啖氣，你有些經歷，我也有些經歷，大家一起咬住啖氣，不要放棄，有一天我們見到光的，其實這個是那個這樣的信仰。所以有些人說因為這樣不信信仰，理解的，因為很實際，人之常情，很絕望，我怎麼信這個神，都不是真的那些這樣。但是有很多人因為這份同你繼續是信耶穌都有的這樣。
除了懷疑信仰，社會撕裂下的個人如何面對對立政見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在彼此認為對方都是站在錯誤一方，早已經反目成仇的時候，陳海卿又怎樣勸導信徒要奉住上帝的旨意去寬恕對方呢？陳海卿是這樣回答的，
最難答的問題，最簡單就是最實際了。喂，究竟我的警察這麼濫暴啊，他們呢用暴力的手段，甚至乎呢些官員呢是運用建制的暴力，我怎樣寬恕他啊？我真的很生氣啊，那些這樣。其實呢有幾個層面的我們呢真實感受是很真實的，我們呢有些時候呢覺得不公義的人是要得到懲治，這個呢我相信是聖經裡面拜託寄託了我們作為信耶穌的人，就是地上人應該要做的事情來的。但最可惜的就是有一些情況是他們明明是做了惡事，他們都未得到應該的懲治，那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寬恕他呢？這樣我可以用如果用好神學的答法呢，就是我寬恕這個人，我不寬恕他這個罪行，他要為他的罪責承擔他的責任。你聽落好像很 tricky， 好像很巧妙，但其實不是的。
他進一步分析，上述做法並不是人格分裂，相反香港社會自反修例運動之後經歷如此般的撕裂，部分原因源於不理是哪一方的陣營，其實很多人心中仍然懷有憎恨仇恨。他說很多人至今仲未有處理仇恨所帶來的痛苦，而信仰當中強調的重要角色就是要放過自己，將痛苦交予神來處理。 陈海卿继续话：
我哋放弃咗仇恨，唔代表我哋忘记咗公义啊！咁呢个我相信都几重要嘅。我哋做紧所谓嘅社会运动、社会改革，甚至乎咧喺个整个信仰里面强调，希望呢个世界见到光咧，其实是一个好大嘅 revolution 嚟噶。即系如果用社会学嘅术语或者政治嘅术语咧，其实宗教其实系一个好大嘅 revolution。我想呢个地方有爱，有翻公义，唔应该冇真理嘅，要行翻喺一个叫唔系虚伪一个真诚嘅道路里边。呢、这个 revolution 系一定系爱咯。
最后亦都系因为爱，陈海卿呼吁散落喺世界各地嘅香港人，除咗唔好放弃，继续为香港人发声之外，更加要关注世界各地，关注阿富汗、中国新疆人权同乌克兰战争等议题。这个就是行公义所在之处了，亦就是要在海外活得好的深层意义，承接留低在香港的人的托付，接棒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在部分被政府机构最近作出的新冠病毒很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评估之后，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星期三3月8号举行首次听证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前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作证的时候说，与当时其他卫生官员的所不同的是，他到今日仍然认为新冠病毒更加可能源自实验室的意外泄漏。前白宫官员梅泽尔在听证会上指责中国阻挠国际社会的新冠溯源调查，先导致今日的局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新冠大流行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在开场白当中说，该委员会举行首次听证会是要想提出一个三年前未能够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新冠病毒究竟是来自哪里，是来自自然界定或是来自实验室呢？他说这个问题对于帮助我们预测和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保我们的健康和国家安全，以及令到美国为未来做好准备至关重要。文斯特普说他认为已经确立了这一点，即是这个特设小组委员会将会试图尽力找到这个问题的真相。而不幸的就是新冠起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这个不是秘密，他将大多数人逼到墙角，而不是推动非政治科学的辩论或讨论。这名曾经作为足科医生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提到新冠病毒的起源时话，事实是我们还不知道新冠的起源，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前白宫国安会多边事务主任梅泽尔认为，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显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他会上作证时说，虽然这个大流行病起源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但是毫无疑问和研究有关的起源仍然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可能性。即使不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即使没有找到证明实验室起源假设的正在冒烟的枪，也就是指直接确凿的作案证据，但是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暗示这支枪摸起来至少是热的。在疫情爆炸初期，担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雷德菲尔德在他的证词当中说，虽然现在距离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三年时间，但是探究新冠起源仍然很重要，而他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雷德菲尔德说，从这个大流行病爆发的最初开始，他的看法就是关于新冠起源的这两个理论都需要进行强有力和彻底的审视。根据他对数据的初步分析，开始相信而且今日仍然相信，这个表明新冠病毒更可能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泄漏出来的事件结果。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个病毒本身的生物学，包括它在人类之间迅速和很高的传染性，而这个又会预测新变体的快速演变，以及部分其他的重要因素，亦包括了2019年秋天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和周边地区出现的一些异常行动。民主党邀请的证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科临床主任 高瓦尔特在新冠起源问题上和共和党邀请的证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强调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共识。高瓦尔特说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美国能源部根据公众无法获得的秘密信息，以低度信心断定这个病毒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联邦调查局以适度的信心得出他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很多病毒学家认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病毒起源于动物。他们得出结论，冠状病毒最有可能从笼中的野生动物跳到海鲜市场的人身上。我们可能永远没办法确知地知道起源，提出无法得到现有数据充分支持的声明，只会助长混乱和不信任。一名医学专家在回答议员的问题时说，并不是所有的病毒都可以找到起源，例如伊波拉病毒。目前是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的梅泽尔在疫情爆发初期就公开呼吁要对新冠起源进行全面调查，包括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性。在听证会上，包括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多次提到，当时美国的高级卫生官员似乎有意压制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这种结论。文斯特普说，由于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科学界的领袖在那个时候采取了行动，试图说服世界他们不应该认真对待实验室泄漏结果。时任国立卫生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医生说，他更加关心对国际和谐的伤害，而不是调查实验室泄漏。而时任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弗契医生就说，实验室泄漏论是一个而家好吸引眼球，但随住时间推移会消失的事情。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彼得·达萨克策划了发表在《纽约都上》的一封信，说实验室泄漏是阴谋论，这个讲法直接使到达萨克医生本人受益。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乔丹，以及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指控弗契医生等人因为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功能增益的研究，而有意掩盖病毒起源。国会众议院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鲁伊斯在听证会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当中暗示，部分共和党人的讲法是极端的党派言论，是对美国公认的部分公共卫生专家进行诋毁。曾经做过急救医生的鲁伊斯众议员说，自从新冠病毒最初爆发以来，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一直不懈地评估这个病毒，并且提供我们对它起源的了解。公众已经进行了或者真正正在进行的几十项研究去评估这个问题。在拜登总统指示和领导之下，情报界发起了一项全面的评估，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彻底的调查。而事实就是有关证据仍然没有定论，所以我们必须准许我们的科学家和情报界进行无政治化极端的党派言论，或诋毁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专家的阴谋论的指控的情况之下去收集证据。鲁伊斯以及其他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强调，该委员会应该向前看，专注于制定预防和减少未来病毒和大流行病的危害政策。前白宫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梅泽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他指责中国阻挠国际社会进行新冠溯源的努力，导致公众今日仍然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来自哪里。他说，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尽其所能阻止对新冠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这种调查已经迟了三年了，但仍然是迫切需要的。梅泽尔跟着说，自从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摧毁了样本、隐藏纪录、监禁勇敢的中国记者，令到中国科学家噤声，积极散布错误的信息，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事情去防止这种不受约束的、基于证据又咁非常急迫需要的调查。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要要求中国对此负责。梅泽尔同时表示，呼吁在中国对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全面调查，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应该仔细审视美国自己以及美国朋友和盟友行为。他说，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他呼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全国委员会去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小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在听证会结束之际亦表示，需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文斯特普说，他希望
呢個事情係嚟自大自然，咁佢會好高興，因為咁對我哋所有人都會更好。但係我睇住呢個事情，忍唔住要講呢度仲有一個可能性。當我想到呢種可能性嘅時候咧，根據佢嘅生活經驗，會引導我哋想到好多可能發生喺我哋人類身上嘅邪惡事情。呢個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呢個一個國民健康嘅問題。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喺華盛頓嘅報導。
中国日益扩张的全球影响力和野心成为了美国情报界目前最关注的全球威胁之一。在中国两会持续进行之际，美国情报领袖是表示，应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地从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仍然是他们优先工作事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3月8号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年度全球威胁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简单来讲，中国共产党为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以及最重大的威胁。他说他们在情报方面的野心以及能力使到他们成为了我们最严重以及最重要的情报对手。情报总监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防情报局长贝里利尔以及是国家安全局长兼任网络司令部司令中根等美国情报界领袖星期三出席作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并且向国会递交了情报界年度关于全球威胁的评估报告。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步入预料之中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并且率领新一届共产党政府领导班子，海恩斯在开场陈述当中表示，习近平现时掌导是关键权力的重心，在大多数议题上面拥有巨大的权力以及是影响力。
Body, and we assess that during the course of Xi's third term, they will together attempt to press Taiwan on unification, undercut U.S. influence, which they perceive as a threat, and drive wedge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promote certain norms that favor China's authoritarian system.
And you may have seen the three years of Xi's recent presence in the U.S. China marke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American influence on China?他们将他视为是一种威胁，同时他们还会在华盛顿以及他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之间制造隔阂，并且提倡某些有利于中国威权制度的规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罕见地直接批评华盛顿，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压制中国，使到中国在过去五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海恩斯紧接着提到，习近平说美国对中国打压的讲话是他对美国最公开及直接的批评，反映习近平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是对美中关系国内经济发展的担忧。
Xi's speech this week was the most public and direct criticism that we've seen from him to date, and probably reflects growing pessimism in Beijing about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Xi's growing worries about the trajectory of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他所發表的最公開以及最直接的批評，這個可能反映了北京對於美中關係以及是習近平對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原創技術、創新挑戰等一系列走向的擔心日益增加。他現時在這些問題上面指責美國。海恩斯還表示，他還希望向他的人民以及是區域成員傳遞一個訊息，這個就是美國對未來發生的任何緊張情勢都負有責任。海恩斯緊接著說，雖然最近中國官方多次出現對美國態度強硬的講話，但是美國情報界的評估顯示，北京認為防止緊張局勢不斷上升並且與美國的維持穩定關係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海恩斯表示，習近平想要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给予中国的时间以及是所需要的稳定来处理不断增长的国内问题。他还提到了中国经济放缓并且面临着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人口结构老化、不平等、过度依赖投资以及是抑制消费等等。多位两党议员在听证会上都向美国情报界的领袖提出了有关社交媒体视频分享软件 TikTok 数据安全的问题。 情报界领袖在听证会上一致同意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指出， TikTok 是一种我们过去未有面临过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鲁比奥在听证会上向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问，中国政府是否能够透过对字节跳动的所有权利用 TikTok 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克里斯托弗雷答话会，是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是否能够用来控制数百万台设备上面的软件。克里斯托弗雷继续答，这个没错。克里斯托弗雷继续是紧接着表示， TikTok 危险之处还在于他能够允许中国政府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并且利用视频传播来塑造舆论。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人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在我们国家这个很重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区别，但是那一条界线在中国共产党运作的世界里面是不存在。他还说，这个最终是一个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工具，对他来说，这个就是象征着一个国家安全的担忧。中央情报局长巴恩斯补充说，如果美国无法保护数据隐私的话，将会为竞争对手提供巨大的机会来他们进行间谍的行为，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去获取敏感技术。在一日之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参议员和多位两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将提供行政部门更多的权力限制，甚至是禁止外国竞争对手的技术产品，包括 TikTok。 上个月，鲁比奥以及是缅因州的无党籍独立参议员安泽斯金共同推出类似的法案，计划阻挡以及禁止所有受到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受关切的国家社交媒体公司在美国进行是有所的交易，除非该个公司完全脱离那些国家的所有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情报界星期三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评估报告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后，未来一年中国共产党将以威逼和利诱并进的方式持续加大力度，迫使台湾与其统一，包括采取更多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和导弹飞越台湾的行动。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一个特赦委员会主席亦都说，习近平大幅增加军费，充分展现他对侵犯台湾是极其认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提交给国会的2023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当中表示，北京越来越将美中竞争关系视为是一个划时代的地缘政治转变，并且认为华盛顿对北京的外交、经济、军事及技术竞争是美国防止中国崛起并且削弱中共统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报告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的有协调的全政府式的工具来展示实力，并且强迫它的近邻默许它的偏好，包括它们在地区陆地、海洋以及空中的声索，以及它们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这份根据美国情报界综合分析完成的最新报告针对北京对台湾可能的做法指出，在2023年，北京将会持续施压并且可能提供一些诱因，使到台湾朝统一方向移动。北京亦都会对被视为是美台日增加的接触作出反应，因为他认为美国在将台湾当作一个是卒子来削弱中国的崛起，并且将会继续采取更强而有力的措施来顶回他所认为的对台湾支持的增多。报告说，北京可能以他们2022年的行动为基础，继续采取包括更多跨越台湾海峡中线或者是导弹飞越台湾的行动。假如北京控制台湾的目标成为现实，报告认为这个可能会造成广泛的影响，包括中断半导体全球供应链，因为台湾主导了先进半导体的生产。就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前一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先是在北京的中国人大记者会上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负有责任。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刚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文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他要求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强调台海稳定的真正护栏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还说台湾问题处理得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如果美方希望台海风平浪静，就应该停止以台制华。在秦刚发出警告的同时，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未曾放松。在星期三，台湾国防部表示，他们侦察到七个架次的解放军飞机以及三艘的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星期二在福克斯新闻网的一个专访当中表示，中国解放军军费增加充分显示习近平对武统台湾极其认真。加拉格尔说，习近平清楚地表明他对台湾侵略性的意图，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他还说，随着习近平再次扩充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地看得出，尤其是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之后，这个就是习近平是极其认真的。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同盟友必须要将武装力量部署到位，以便能够是及时保护台湾，并且阻压中国的入侵，包括提供印太司令部他所需要的资源，快速清除挤压落来的对台湾的海外军售，并且确保中国共产党胁迫性的经济手段不会破坏我们的保护美国国内外的利益的能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如何阻压中国入侵台湾是美国行政当局、国会以及学术界都在这着重讨论的议题。一些智库亦都进行了模拟战争推演台海冲突可能发生的结果。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科萨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目前有很多正在进行当中的倡议，正是针对那些可能发生的情况，而模拟战争最有效的就是动员高级领导人以及美国政府去开始思考哪一些是美国在台海冲突当中可能需要的能力。不过他说，中国解放军亦都绝对享有发展能够攻打台湾的能力，因此现时是一个与时间赛跑。这样美国需要能力是什么东西？科什德表示，这个将是保护我们的基地，这个将会是远程火力拦截中国跨海入侵部队的能力，取得空中优势，以及为我们重要设施做的导弹防御等等。所以他是认为，那些对打赢战争来讲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德纳等行政当局官员、国会议员以及高级军事将领近来都曾经多次公开地表示，美国要强化美国自身的能力，协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还是要同盟友伙伴合作，从各个领域提高中国的反台代价。不过科什德表示，一旦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要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成本和代价不会是他们的主要考量。如果他们是做这个的决定，他们愿意承受很多的政治代价，这样我们见到的俄罗斯一样，这个就是俄罗斯想要得到一个更加漂亮的解决方案。但是当那些解决方案不可得的时候，你就开始见到他们又回到了那一种一味大规模破坏的手法，而他们是有火力能够这样做。因此科什德表示，对于习近平也是一样，如果北京领导层已经是决定发起战争，美国就必须要对是否容易击败中国做非常之谨慎的评估，因为那个结果不一定会跟他们的设想是一样。科什德提到，美国除了提供台湾武器以外，亦都在这里协助台湾军方的训练。2008年之前，美国是没有穿着制服的军人在台湾，但是现时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最近《华尔街日报》关于美军将会扩大在台湾训练的人数，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事态发展。他说虽然表面看来只有几百人，但是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任务和功能，就如同美国自2014年开始训练乌克兰军人一样，被训练者还可以再去训练更多的人，例如在台湾的领土防御上面可以通过受训精英再一层层地扩大，这个就是可以发挥到更大的效果。霍什德最近才是同兰德公司多位的学者完成了一份关于解放军如何评估美中军力平衡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打洋系统战，中国对美中军事平衡的看法。这份智库报告得出的结论说，解放军在同美国军力差距的自我评估上面自认有很多不足之处，同美国相比他认为自己是能力较弱的一方，因为他在信息战以及体系作战方面只是取得到有限的进步。这份报告说，由于解放军的组织文化以及改进措施的制度复杂性，必要的改革落实的不够快，而且很可能也都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个尤其是影响到解放军和他们的基准参照物美军的军力对比。报告表示，这些自我评估促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有关潜在的大局冲突，也就是因台湾地位的冲突的风险，得出非常之不同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俄乌战争爆发后，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仍然悬而未决。有美国议员强调，美国致力于与波罗的海国家一起捍卫自由，应对中俄威胁。他认为立陶宛对台湾的支持代表了波罗的海国家的感受，而中国正是观察该地区的国家在俄乌战争当中的反应，这个将会影响到中国对于侵略台湾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和到访的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如何共同应对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北京对支持及同情台湾的国家实施的经济胁迫。根据立陶宛外交部的新闻稿，贝尔吉斯在白宫会面之后表示，立陶宛和美国的印太战略对话是重要的外交工具，有助于协调行动以应对中国的全球立场。对于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越来越支持俄罗斯，并且向立陶宛等欧洲国家及其他的大陆施加的经济以及政治压力释放信号，我们同美国相同的方式看待中国的构成的威胁。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空军退役准将贝肯3月7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上面指出，他是为立陶宛的朋友如何对待中国、如何承认台湾以及同台湾密切合作的行为而感到自豪。他是相信他是代表了波罗的海三国的感受，中国正在关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乌克兰。他说，中国正在观察我们在欧洲所做的事情，以及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就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作出内部的决定，所以他是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如何回应这个不单只是对乌克兰和你们自身的重要，而且是对中国以及台湾发生的事情也都很重要。贝肯表示，中国的经济正在接近美国的实力水平，还有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都构成潜在的威胁，美国必须要和团队合作，必须要拥有强壮伟大的盟友。贝肯还表示，美国和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三个临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享有共同的价值观，都尊重自由市场、公民权利以及人的尊严，美国不会倒退到孤立主义，而是会同盟友一起战斗。如果美国退回孤立主义，这个就是少数公民似乎想要的结果。但是我们在1938年看到孤立主义的效果并不好，美国必须要参与国际事务，我们不想过分热切或者是挑起争斗，但是必须要捍卫自由，在前线支持这个的承诺。我认为没有其他的国家集团比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更大胆、更勇敢地拥抱我们是真实的价值观。 貝肯認為普京視波羅的海國家為叛國，意指這三個國家屬於俄羅斯，這個不是一種含蓄的威脅，這個是對北約盟友的公然威脅，美國是必須要為此而做好準備，阻止他走上這條道路。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